感谢主，有此机会啊，和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周末呢，可以一同聚集，并且彼此有交通。那这次呢，哈，我从主领受一点负担呢，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为真理做见证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啊，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神就把真理托付给我们啊，所以无论我们个人，无论教会，都是真理的见证啊。我希望主借着他的话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能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提醒。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先讲到个人啊为真理做见证。那么我请弟兄姊妹呢，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如果弟兄姊妹喜欢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好，我们再看这个第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好，好，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我们知道从人类堕落之后啊，这个世界中啊就充满了谎言。那么尤其在这个末了的世代，这个谎言呢更是十分的猖狂。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或者是主的教会呢，我们应该是真理的持守者啊。主把真理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教会，所以我们要在今天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面为真理来做见证。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仇敌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并且他是谎言之父，谎言之人的父。那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世界呢充满了谎言啊，所以以至于这个世界中充满了许许多多得罪神的事，也充满了许多错误的行为。那么撒旦把这个堕落败坏的性质带到人里面之后呢，我们晓得人也变成虚谎的。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哈，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因为我们中了仇敌的诡计了，所以撒旦把这个 虚谎的性质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认真的来讲，在堕落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有都是虚谎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才是讲到说呢，我们人也都是虚谎的。我们知道这个谎言呢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仇敌不仅把这个虚谎的事物啊摆在人的身上，今天呢仇敌也竭力的把这个虚谎呢摆在主的教会中，摆在圣徒的当中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谎言呢不仅呢使我们的行为上面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错误，谎言呢也会让我们的一生啊最终达到一种的情况是一无果效啊，那么让我们浪费时间也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仇敌要把谎言放在人的里面，就是为要破坏人啊，让我们生活在错误的光景当中，让我们一生都无效。所以什么是谎言呢？谎言包括了很多的东西啊，凡是不真实的东西都是虚谎的，对吧？扭曲的东西也是虚谎的啊，夸张的东西也是虚谎的，不准确的东西也是虚谎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多这些东西充斥在其中，今天这个世界被这个谎言所占据啊，这个不稀奇的。叫我们觉得遗憾的是什么呢？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中间也充满着这许许多多的谎言。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呢，在他的写的这个书信也好，约翰福音启示录也好，他非常的强调真理这个字啊，这也可以说是使徒约翰呢比较专用的一个字，虽然其他的使徒们也用到，但是约翰用的是最多啊。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就起来呼吁神的儿女们啊，必须要回到真理的里面，因为只有真理呢使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呢能活得实实在在的啊。如果我们活在谎言的里面的话呢，一切都是变成虚幻的，变成一种无意的东西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讲到，如果我们能行真理的话呢，我们就活在光中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晓得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呢，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什么得以自由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活得自由不自由呢？我们被许多的事物所捆绑住，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能活得非常的自由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只有真理使我们能成圣啊。这个成圣的意思就是更多像主了，所以只有你活在真理的里面，你才真正能把主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太重要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本来在我们里面是没有真理的，我们都是虚谎的，对不对？现在呢你得救之后呢，神把真理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为真理来生活啊。刚才我们读到约翰三书里面的时候呢，那里连续讲到两次，讲到说按真理而行啊。约翰对该犹说，你按真理而行啊。那么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啊，主耶稣曾经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啊。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说，我是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王，并且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那么比拉多就问了一句话说啊，什么是真理啊？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在一个玩政治的人身上根本不可能懂得真理的。今天也是一样啊，很多这个人喜欢玩弄政治，这个政治人物呢，你不要看他讲的是这个义正言辞的，他讲的越是义正言辞就越虚晃，根本做不到，他自己也做不到，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竞选的时候，大家都起来义正言辞的讲，你就知道在撒谎，根本做不到的，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比拉多问了一句说呢，什么是真理？主根本不要回答他，因为主知道对这个政治人物讲真理是白讲的，根本不要回答他啊。那么有一在过去西方啊，有一个那写了那么厚的一大本书啊，他就是引用了这个比拉多说的话，什么是真理，他就试着来解释真理啊。他用了那么大一本的书啊来写什么是真理，但是如果你有耐心把这本书读完了之后，你发觉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讲了很多很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理吗？我想呢，就着这个真理的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啊，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环境的变动，而始终都是一样的，那个才是真理啊。所以你看世界上人常常讲说，我讲这个是真理，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就变了，是吧？啊，那么环境一改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啊。所以呢，真理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改变，如果不是真的，环境一改变它就改变，时间一过来它就改变啊。所以我们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说呢，只有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就是真理啊，不改变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个真理呢，它里面还包括着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它是精准的啊。你们年轻人懂英文的晓得这个 accuracy 这个字很重要啊，精准。如果是真理就是精准的。我有的时候啊，里面觉得这个很遗憾啊，为什么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这有很多学科学的人啊，在座可能也有很多学科学的人，我们知道在科学上面呢是非常讲究这个精准啊，差一点点都不行啊。如果不精准，你这个实验可能就做不成功了，差一点点那个效果就出不来了，是吧？这个我们读过书的人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觉得在科学上是要求精准的，那么在我们对主的信仰上面来讲的话呢，他用了一种宗教的眼光来看。那么这个宗教是讲究什么呢？是讲究道德的啊，讲究这个善良的啊。我们就觉得一个人只要他热心，他善良啊，哎呀，我们就觉得是对。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神 他在他的旨意上面所要求的精准，比科学上面要求的精准还要来得精准。所以只有精准怎么样才是真理。我常常听见有很多弟兄姊妹这样跟我讲，哎呀，他说你看那个基督徒他多善良啊，他多有爱心，他多有热心啊，我们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觉得他能够讨神的喜悦了。我有的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有的人呢人好，这个路不对，这是叫人惋惜的事情。这个热心爱心善心这不是坏的，但是神对他的旨意上面的要求是精准的，因为是真理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一些事物的衡量，我们不能光是说他多有爱心，那么他多有善意，他多么热心啊，我们就感觉自己是对，不一定对。只有在真理上对才是对。所以难怪你看哈，约翰对该犹说什么呢？他说兄弟啊，因为我看你行真理，按真理而行，他说我的心就快乐。他说我看见我的儿女们呢按真理而行，我的快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那么约翰没有对该犹说，弟兄啊，因着你的爱心啊我快乐，因着你的善心我快乐，因着你的热心我快乐，对不对？你读约翰三书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约翰呢，这个打鱼的人呢，当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呢，在他老年的时候，他里面一点都不糊涂啊，他对主的事情的认识非常的清楚啊，他是用真理来做衡量的，他不是用热心，不是用爱心，不是用善心。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爱心、善心、热心都是好的。那么该犹也的确有爱心，对不对？该隐也的确有热心，但是呢约翰说呢，我是因你行真理而怎么样，我心里快乐。今天我们晓得在基督教中间呢，我们很多时候都犯这个错误的。你看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人发热心了，哎呀，我们就觉得真是好啊，对不对？哎，这是好基督徒，对吧？有的人呢这个很善良啊，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有的人爱心很大，哇，我们就在那里说这是一个好基督徒。弟兄姊妹们，约翰三书虽然是短短的一卷书，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里呢，约翰是用真理来衡量一切事情的。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必须要弄清楚的，要按真理来衡量，不是光凭人外面的行为。如果今天你回到这个点上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真正在神眼中能看为对的人呢，恐怕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情况是这样。那么所以呢，真理是包括的精准啊。今天跟随主啊，你必须要按照主的心意啊，照着主所定规的行，这个才能够行真理。所以你看这个该犹啊，他没有多大的恩赐啊，他呢在教会里面呢，他只会做一件什么接待的事情。那我们想这个接待呢，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大家来讲接待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就讲什么要爱心，对吧？哎，把家打开来接待，大家都要有爱心啊啊。那么然后最好呢能够热心，哇，能够热心啊啊，然后呢很善意的接待。那我们会强调这些，对不对？有谁说这样现在我们接待着，我们先来谈真理？弟兄姊妹们，那就告诉我们说呢，该犹接待人不是随便乱接待的啊，它里面有一个真理在这里做的一个标准呢。我呢这个这么多年呢，这个 因为常常出门，常常被人接待啊。那么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印象呢，就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呢，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接待我，哎呀，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人这样的接待的，那真的是爱心大得不得了啊啊！那么他不仅呢给我预备生活上的这吃啊住的地方啊，所以有一天我进到那个洗澡间要去洗澡的时候，看见哇，他连我的内衣裤都给我预备了一套在那里新的，哇，我从来没碰见人这么个接待法的，所以那个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们也知道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被他接待过，他真的是非常的有爱心啊，也非常的热心，是尽心竭力的来接待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讲接待的话呢，我们一定是讲到这些，对不对啊？但是你看见在该有的身上不一样，约翰说你是按真理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就有了一点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恩赐，但是他也很精准的按照主的要求在那里来做的。也许有弟兄姊妹讲，哇，这样的话那真是很困难了，对不对？其实也不难啊，弟兄姊妹们，我等等往下解释你就会明白了。那么真理呢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实在啊。凡是出于真理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它里面没有虚伪的东西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这个真理这个字呢是应该包含这么多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好，现在我们来问到底什么是真理。弟兄姊妹，你能回答吗？什么是真理？都没有人知道啊！啊，主耶稣是真理，是吧？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都明白的，主耶稣就是真理，是吧？但是呢，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不仅讲到主耶稣是真理。还有两样事物是真理，我和你们一同来读，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这句话我们很熟啊，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句话我们非常的熟，因为是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真理，是吧？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呢忽略了另外其他的经文，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这里又讲到了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啊，神的话是真理，是吧？好，我们再看一处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你看见哈，在新约圣经中啊，不仅讲到主耶稣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还有呢，圣灵也是真理。 所以以后人家再问你什么是真理，你不要光讲主耶稣是真理，你现在要知道什么？主的话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啊，有这三样都是真理啊。当然，这三样呢，彼此之间呢，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在的啊。那么我们先讲啊，基督就是真理，这个是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们都了解的啊。那么对于世人来讲的话，他们不太能了解，因为呢，对世界上人来讲的话，他们提起真理的话，就是一个道理，对吧？或者是呢，一套的理论啊，一种的说法啊，这个叫做真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呢，真理呢，不是道理，也不是理论，也不是一些说法。真理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啊，主耶稣这个人是真理。哎呀，这个今天世界上人很难明白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狂妄的人啊，他们说我就是真理，对吧？那是狂妄的人。那么主耶稣说他是真理，他就是真是真理。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啊 ，That one， 他是那独一的那一位，只有他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凡是主所说的、主所做的，从来都不改变啊。所以今天呢，对于基督徒来讲，首先我们衡量什么是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说呢，凡不是主的都不是真理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衡量啊。凡不是基督的都不是真理哦。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持守这个原则的话呢，那你就看见今天很多东西都不是真理，有的是人的理论，有的是人的说法，这有的是人的表现，对不对？那么只有怎么样？只有把基督表现出来说，那个才是真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简单的原则。我想青年弟兄姊妹们，你们抓住这个也不难，从现在开始你们守住，凡是出于主的是主才是真理，不是主通通不是真理，不管他怎么说。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太多主之外的一些说法做法的东西了，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真理来持守，结果呢，我们就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主自己宣告说他就是真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凡是基督才是真理。那么不仅主是真理，这里讲到说呢，神的话，那意思就是圣经呢，圣经就是真理，就圣经就是神的话嘛，对吧？啊，那么圣经呢，我们都晓得这本书呢是用来怎么样呢？为基督做见证的。主自己也讲是吧？他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呢，圣经这本书呢，按理来讲的话，他只讲基督，他没让我们去注意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圣经这本书就是基督意义的一个解释，也可以说是基督的说明书。你要更多认识基督吗？你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你用任何的东西哈，他都给你附带一个说明书，对不对啊？这个说明书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像我呢，就没有好习惯啊。我什么东西买来了，我最不喜欢那个说明书了。哇，有的他讲的详尽一大本呢、我一看到那个，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烦呐、对吧？但是呢，有很多东西你不看它的话呢，你就不会用那个东西的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常常自作聪明的，不看说明书，我们就自己弄，结果弄不出那个结果来，对不对呀？我想你们年轻人更明白，你要用个什么东西，你即使买了一个手机，买了一个电脑，它都有很大的说明书的。你如果不读这些说明书的话呢，很多时候你这个机器打不开来，你不能用，对不对啊？ 连我们吃点药都要有说明书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要说明，为什么呢？他叫你明白这件事情。他尤其现代人哈，我们晓得这个跟我小时候这个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如果去店里面买个东西啊，这个根本没有说明的，到底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后来我慢慢看见，在美国啊，要求什么呢？你任何的东西都要有个说明在上面的，是吧？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到那个，你到 market 里面去看呢、那些人在买东西，尤其买吃的东西说啊，买一瓶酱油啊，买一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说，他都打开看后面的这个说明说，每个人都在那看，对不对？你们看不看啊？你不会买了就走了吧，对不对？你都要看一看，哇，它盐分有多少，糖分有多少啊？有的盐太高，这个糖太高，不能要选，你要选了半天，为什么呢？他现在要告诉你里面的那个成分是什么，所以这个说明书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他也给我们一个说明书的。这个说明书是什么？就是圣经啊。所以你要越多的认识基督，你怎么样？你需要怎么样？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理，所以呢，这本说明书也必定是真理啊。所以主的话是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今天呢，基督徒呢，要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按照基督的样式来生活呢？那么你就好好的读圣经啊，因为圣经就是说明书。老实讲，这本书对我们多宝贵啊！今天呢，神在他儿子里面所给我们一切所有的祝福啊，都在什么？这本圣经的里面啊！所以现在你读圣经，不仅是认识基督啊，你也知道主给你多少的福分呢？啊，你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给你多少福分吗？哎呀，我们基督徒可怜，因为什么呢？没有好好把这本说明书读了，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给我们有多少的福分啊，你搞不清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以为说信了主之后就这个样。不，弟兄姊妹们，全本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在他儿子里面给了我们多少的福分呢？我简单举个例，有人讲说哈，这个圣经里面呢，光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有7000条。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少条啊？啊，什么叫应许啊？应许就是什么？神的祝福，对不对？他要祝福我们，他就先应许我们。像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小的时候应许我们，对不对？他应许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他就是要帮我们做的，把好处给我们的。所以后来有个弟兄他就不服气，他说呢，我要再仔细读读看。结果他读出来什么？他说圣经中啊，关于神的应许啊，有32000条。弟兄姊妹，你知道几条啊？我们的父太丰富了，就好像今天呢，有很多小孩子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到底有多少的产业啊，他也搞不清楚，对吧？那么做父亲的人希望他赶快长大，能够继承这个产业啊，所以要叫他知道这些产业，所以他就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今天呢，很可惜啊，神在基督里给我们了多丰富的产业，我们搞不清楚。所以难怪呢，我们就是一直还过着贫穷软弱的生活。我最近在中国啊，我跟弟兄姊妹讲，大卫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过什么？福杯满溢啊，这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但是我到处碰见很多基督徒啊，都不满足。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啊，到一些地方去，他们一看见我来，他说：“这个孙弟兄啊，我们饿死了。”哎，我说：“你怎么饿死了？那神的儿女怎么饿死了呢？”对不对啊？他说我们就好久都没吃饱了，吃不饱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富家多丰富啊，是吧？我们还像那个浪子一样的，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那个 是过这种生活，这个基督徒该过这种生活，不是的。基督徒过的生活应该是什么？福杯满溢的生活。如果你懂得了圣经，你就知道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丰富有多少。所以基督徒应该过着什么？福杯满溢的生活啊！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过的生活呢，这个是真的是脸上有荣光的啊！这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神从来不会让他一个儿女的饿着肚子的，对不对？但很可惜，我们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是不懂，要不然就胃口不好，对吧？你胃也胃不进去啊，不肯吃，所以呢，就这个一天到晚都过着饥饿的生活。不是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丰富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呢，这本说明书你一定要看，你要仔仔细细的读啊。以后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光讲说，哎呀，又叫我读圣经啊，真是苦不堪言。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是一本祝福的书，你要看神到底给你多少祝福，所以要仔细的看啊，一个都不漏掉。所以我相信啊，那个弟兄啊，找出了32000条，我看恐怕比那个还多啊。不过呢，我们没他那个耐心啊，去找啊，神的祝福实在是无限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要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就能够行真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啊，充满了各式各样败坏的事物，他们有对从前我们觉得罪恶的啊，觉得不对的东西，现在人呢很聪明，他们用各式各样的一种的说法，就把它怎么样呢？把它说的好像，哎，你也觉得那个好像不是什么罪恶，好像也不见得是不对啊。所以很多年轻人常常跑来跟我讲，他孙弟兄，人家这个说法也有他的道理啊，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错误。那我有些弟兄们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年轻人呢？现在这个，尤其在美国，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啊，都贬值的很厉害了。你怎么样对年轻人来讲述这些东西呢？我就说，你去跟他辩论是没有用的。你很简单，你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你基督徒，你该相信神的话啊。那么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不是人怎么说的。不管他医生怎么解释，不管他律师怎么解释。不管他政治人物怎么解释，我们要说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对不对？你要持守真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养成一个习惯，用神的话衡量我们的生活。你知道在美国哈，过去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歌，儿童诗歌，非常好。这首诗歌呢，可能你们年轻人大概也会唱啊。那首诗歌中文是这么唱的：耶稣爱我，我知道。然后怎么样？因为圣经这样说。啊，你知道吗？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有用意的啊，他要从儿童小孩子去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主的话的重要。要用主的话做标准。那么这句话意思说呢，耶稣爱我，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呢？啊，今天我们常常用感情，我说哦，主多爱我，主爱我这么多，对吧？我们小的时候呢，跟那个小孩子玩的时候呢，我说你爱爸爸有多少呢？爱这么多啊。我说爸爸爱你这么多，那我爱爸爸更多，对啊。你光是用那么手比可以吗？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祷告，主啊，我爱你，我真是爱你，我爱你爱得不得了。或者说，主啊，你真是爱我，爱我爱得不得了。这个好不好呢？听起来是蛮好的。那么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主爱你呢？因为什么？圣经这样说。呀，这个多好啊。他这个整个属灵的生活是跟着圣经走的， 啊，今天呢，我们这在圣经之外太多其他的教训。我刚刚已经讲了，凡在基督之外的东西都是谎言，都是不对的。你说这么武断吗？那你除非你不做基督徒了，你若做基督徒，你就要相信神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着圣经走啊。过去两三百年呢，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他能把过去一千多年基督教里面所犯的很多错误，把它通通把它翻出来了，是什么原因呢？又回到圣经里面了。所以当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才发现过去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对的，都是人的理论、人的想法、人的习惯、人的传统啊。所以他们现在要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你怎么回去呢？根据圣经。所以他们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里面。圣经中有的我们要守住，圣经中没有的不必去接受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 神告诉我们呢，他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命令啊，圣经常常用这样的话，神的话就是命令啊。那弟兄姊妹，你懂得什么叫做命令吗？你当过兵的人就晓得了啊。命令就是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懂不懂啊？年轻人懂不懂啊？啊，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那意思说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所以叫命令。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真正的把主的话当作命令来持守的呢？我们都说这个人怎么说，那个理论怎么说，那个传统怎么说。弟兄姊妹们，难怪我们常常受骗，因为那不是真理，你知道吗？只有主的话是真理。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充满许多谎言，许多不准确、许多偏离的事物中间，你我今天要为真理做见证，要按真理而行，必须守住主的话。这很严肃，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啊！我们不要说哪个有名的人怎么说，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是哪一个团体怎么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圣经怎么说。所以主的话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太重要了。但是呢，圣经呢不仅讲到他的道是真理，他还讲说什么圣灵也是真理。哎呀，这个太宝贵了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首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的本身就是真理。好，我们今天很少弟兄姊妹们领悟到圣灵本身就是真理啊。所以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称圣灵的时候呢，称它为真理的灵啊，圣经被称作是真理的灵。这告诉我们呢，基督徒要进入属灵的经历，必须是这位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经所有的话都可以经历，但是怎么样能进入这个经历呢？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神的话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所以圣灵能引我们在主的话中进入真理。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生活中所经历的实际了，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圣灵来了，他解开主的话语啊，他说明了基督的意义，他使人怎么样能够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这三样彼此之间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基督是真理，圣经解释基督的意义，说明基督的意义，圣灵来解释基督的意义啊，教我们怎么样能活在真理的里面。所以呢，真理不是外面的一些的道理、一些的教条，也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守得住的，弟兄姊妹，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所以今天呢，神不仅把真理给我们，神还要我们怎么样为真理做见证。你怎么做见证呢？ 啊。那么首先你知道基督是真理，那么第二件事你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理，那么第三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呢？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所以你跟随圣灵呢，就自然怎么样活在真理的当中。那么今天呢，有很多时候呢，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晓得呢，这个真正的用功读圣经的人也不太多啊。那我感谢主啊，我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主把我摆在一个团体的里面，是很注重圣经的啊。但是我看见了大多数今天的基督徒呢，都是把圣经怎么样呢？带来做礼拜的啊，回家之后就把它放在那个书架上面啊。所以我曾经碰见一个人，他告诉我，他孙弟兄，你看呐、啊，我都蒙恩十年，你看我的圣经好新啊，好不好啊？哎呀，我说你这个真是不读圣经啊，你十年了，你应该读破好几本圣经才对，对不对啊？你那个圣经你把它保存这么新干嘛呢？夹着圣经做礼拜的，从来不读主的话的。所以现在呢，在基督教里面，很多时候圣经都是牧师在读的，牧师为了要讲道嘛，所以读圣经的，对不对啊？那么其他弟兄姊妹都不读圣经的，那我问你们，你们读不读啊？我感谢主，我年轻时候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里蒙恩得救，这个团体是非常注重圣经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我里面充满感激。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们带领我读圣经，所以今天我从圣经里面蒙到太多太多的福分。但今天很多人不读圣经啊，那么读圣经，光读圣经还行不行呢？你也不行，你还要跟着什么？跟着圣灵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那么你怎么样，你才能够明白圣经，你知道吧？所以呢，今天呢，圣灵才是圣经最好的注解者，最好的老师。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呢，我们到处去翻参考书，对不对啊？注解书，要不然就请教人。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啊，我只要听哪个人讲道讲得好，马上就到他家里去了啊。我说你圣经怎么读的啊？他就告诉我怎么读啊。哦，回家呢我就想照这样，然后就问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告诉我怎么读，我回来又换怎么这样读啊。我这个跟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那样。有一次我读圣经呢，那有人告诉我读圣经要大桌子啊。我他头一次听见读圣经要大桌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参考书都很大。不像现在有一个电脑就够了啊，从前那个都是大本的那个什么字典啊 ，lexicon 啊，那些什么 commentary 啊，一大桌摆了一大桌啊，因为桌子要大才能摆下，对不对？还有圣经的好多注意本啊。那么好了，我开始读圣经。有一天一个弟兄跑进来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读圣经啊。”他拿起一本注解书，他说：“你读这个东西干什么？”嘿，我说：“这是有名的注解。”他是老早落伍了。啊，我说落伍了，落伍了。我想落伍了还读吗？把它收起来不读了。后来我要再请教他，他也不告诉我怎么读圣经。后来我碰了个老姊妹，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读圣经的？哦，那个老姊妹给我一问呢，他紧张得不得了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周围弟兄们个个都会读圣经的。以为我考他呢。他说啊，我每天早上起来好好的祷告，只等到主的同在很丰富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弟兄姊妹们，到后来我发觉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你早晨起来，你先亲近主一下，你有摸到主的同在，有圣灵的膏油在你里面，你再来读圣经，的确圣经在你里面怎么样，就成为一个解开来的书。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来稍微给弟兄姊妹讲一讲，因为最近太多人问我怎么样读圣经了啊。我首先告诉他们，我说圣经呢是一本用神奥秘智慧所写出来的一本奥秘的书。哇，大家都傻眼了啊，因为你知道这本书呢不是用人的头脑写出来的，所以你用天然的头脑是读不懂圣经的。 那人家说，那我读干嘛呢？那么你天然头脑能做什么呢？你天然头脑可以记忆，可以分析，你可以读出很多地理、历史、天文，读出什么文学的东西，还读出一点什么做人的道理啊，这个你可以用天然头脑读出来。但是你要真正明白圣经的意义是没办法明白的。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呢，只有神给我们奥秘的智慧，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奥秘的事。的确，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圣经，圣经是一本奥秘的书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知道那个摩西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由来的，对不对啊？我常讲，摩西受的教育是埃及的教育，埃及人对于这个宇宙的来源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想法差不多，是个一套神话的东西的。但摩西怎么知道的？摩西怎么样？是神给他的智慧，所以呢，他能够写出创世纪啊。那我们说呢，这个约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啊，他哪里来的智慧啊？那个是个约翰福音还得了吗？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这是一个打鱼的人讲的话吗？啊，这个整天在打鱼的人哪里来自？他也没受过教育，对不对啊？所以圣经的本身是一本奥秘的书，只有神把你奥秘的智慧揭发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懂得。这个我在1965年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点经历。那个时候啊，我们开头读到斯百克弟兄的书啊，哇，我读这个真是天书啊，怎么看都看不懂的呢啊。但是后来呢，感谢主，圣灵在我里面做了一点点活的工作，忽然之间呢，我里面开了。哦，我不去讲那个详细的情况啊，这个一开了之后呢，哇，因为我就发现我可以明白圣经了，你看奇妙吧啊。我那个时候年纪很轻呢，跟你们在做年轻人恐怕差不多，22岁啊，很年轻啊。哎，主就点火里面开始，我就开始明白圣经。原来呢，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我们里面有两个智慧，你知道吗？一个是你天然的智慧，一个是什么？神给的新生命的智慧，是被称作奥秘的智慧。今天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运用这个奥秘的智慧，你不要运用什么天然的智慧。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就用天然的智慧，所以你读来读去读不动嘛，有的读起来觉得枯燥无味，对不对？你如果按照你里面奥秘的智慧来读的时候呢，主的话是解开来的，哇，那个丰富的不得了啊。所以我常常讲，主实在是很怜悯我啊。我那个虽然也受过一些的教育，但是呢，我的头脑并不是像有些人那么的聪明啊。那么人讲说，你到今天你那个服侍主啊，这个几十年过来了，你靠什么东西啊？啊，如果我光靠我天然的智慧，我这条路老早走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感谢主，主开了我里面奥秘的智慧，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读主的话，都会有新鲜的东西出来。所以你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里面有另外一个智慧，是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主已经放在你里面。那么谁来开启这个智慧呢？是圣灵。所以你需要好好的来到圣灵的跟前，仰望他在你里面开启你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人天然的智慧呢，是需要有教育的过程，对吧？什么叫教育呢？教育是开发你的智慧啊。你需要读幼稚园，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一层一层的，你看见这个智慧不断的被开发，对不对呢？啊，你们现在大概有的人在读大学了，那个到了大学阶段的，哇，跟你读小学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你现在的智慧懂得很多了，为什么？你的智慧被开发了。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奥秘的智慧也需要被开发的。他们有的一层一层的上来，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这个啊。所以我常常讲，像斯百克弟兄那个可能呢，已经到研究所了，所以他一出来那个话很深奥。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还在幼稚园呢。我跟你们讲一件事，你们就会明白了。你像你读圣经的时候啊，偶尔有的时候会碰上的，因为这个奥秘的智慧蹦出来一点，对不对？哎呦，这两个字怎么不一样？这句话怎么不一样？那你 就来了灵感了，对不对？过两天又没有了，读圣经的，哎呀，枯燥无味，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读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用头脑去分析啊，那么弄搞了半天也没，所以你知道各地很多查经班呢，有的时候都很苦恼，因为什么呢？这些人呢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去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东西来的。啊，东拉西扯的，就那个聚会，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智慧上运用的错误，你没有来到圣灵这里，让圣灵当老师来教导你。如果他在你里面开启了你这个智慧，哇，你看见主的话，真是那个亮光是无穷无尽的。啊，我自己可以做这个见证，因为我这个几十年过来了，我讲了多少道，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在这个西雅图啊，我已经这个讲了30多年了，啊，这按理讲不太容易，对不对？你哪有那么多道可以讲呢？我记得从前一个年长弟兄就讲，他说你啊，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啊，你在讲台上面讲个4-5年之后啊，这个弟兄姊妹听见你的声音就累了，所以你知道讲道多不容易嘛，啊，听见你的声音就累了。感谢主啊，我现在讲了30多年他们也没累，这是我的本事吗？弟兄姊妹，不是。我就说如果我凭我的天然头脑在那里做，他们早就累了。不，主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智慧，他对于主的话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圣灵不断的会把一些新的亮光新的感觉摆进来的。有的时候我自己在读圣经，我自己都稀奇啊，哎呦，真是好啊。我前不久啊，我们那有个弟兄啊，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呀，他孙弟兄，我最近苦得很呢、啊。他用了中国人讲的话，他说我最近好像觉得自己啊江郎才尽，你懂吧？懂这个意思吧？读不出东西来了，他说我没有东西可讲了、啊、嗯，这个好像这个已经走到绝路上来了。那是什么？因为你用天然头脑在读圣经，你如果跟随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这个新智慧的开发的话呢，那是无穷无尽。我们可以说啊，圣经的字面来讲是有限的，但是它属灵的意义来讲呢，是无限量的，你知道吗？多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哎呀，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1965年那次的转变对我一生的影响真是太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恩典已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啊，你要懂得怎样运用这个恩典，那么你基督徒的生活呢，就不会怎么样，不会枯乏，啊，所以今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理了啊！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了吗？真理是什么？是基督，真理呢是神的话，真理呢是圣灵啊，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按真理而行啊，那么你必须要懂得这个真理的意义。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不仅这班使徒们像约翰呢，像保罗啊，这些人他们行在真理的当中，连一个小小的该犹在教会中啊，人呢看没什么大恩赐的人，他也按真理而行，哎呀，多宝贵啊！所以呢，这个不在乎外面的恩赐，不在乎你的功用，那在乎你怎么样，能不能按照真理而行。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主的生命一进到我们的里面，真理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姊妹们，你我有责任啊，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里面，就当神的家中啊也被谎言充斥的时候，你我要做真理的持守者，你要为真理做见证啊，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神不仅把生命给我们，让神的儿子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么呢，神也把什么圣经给了我们啊？ 还有呢，也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这三样都有，对不对？啊，你不能否认啊，除非你还没信主啊。你如果信主了，这三样都在你里面，所以你要为真理做见证，你无可推诿啊。今天我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我们应该有个感觉啊，我们按真理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那我们晓得啊，这个圣灵跟主的话还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2000年过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事。主耶稣基督不会改变，圣经不会改变，圣灵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有三样在我们里面是绝对牢靠可靠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感谢主啊，这个是我们怎么样今天为真理做见证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若是有人改变基督了，我们晓得那个变异端了，对不对啊？谁要改变圣经的话呢，那么这个也变成异端了。圣灵你更不能改变它，圣灵不会听你的，你要顺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在主面前呢，一个好好的爱主，心要爱主。另外一个呢，你要好好的读圣经。我再说，你不要把这个当作一本经典的文字来读，那样你很苦的啊！你要看看这是神给你的祝福的书，对吧？其实呢，说实话啊，一个人呢，对主的话有多爱慕，首先在乎他对主有多爱慕。你越多的爱主，你就越喜欢读主的话，知道吧？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开头时候弟兄们鼓励我们读圣经啊，用尽各样的方法鼓励我们读圣经，给我们奖品啊，你读完了之后给你多少奖品，哇！这弟兄姊妹们就大家呢就用意志力啊，强迫自己勉强读啊。读得苦不堪言，我那时候也读得苦不堪言啊！如果有谁跟我们讲说呢，圣经的话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我从来没感觉甘甜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主的话有这么甘甜吗？只等到1965年以后，这个情况转变了，我现在能说主的话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那个时候我读的时候真是哎呀苦不堪言呐 啊读的苦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开始里面呢这个爱主的心被主眺望一点的时候呢，哎，我们那个时候也喜欢读圣经，但是呢还没感觉到这么甘甜呢。哇，我那个时候开始里面呢有点复兴的时候呢，哇，有时候一天读20-30章圣经啊。哇，那个读那个那段时间读的最多。其实做学生呢很忙的，功课也很忙，但是那最忙那段时间呢啊，圣经读的最多了啊，一天读20-30章，这么样读过去的。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有了爱主的心，你自然怎么样读主的话就容易啊。你如果跟主没有感情啊，那你读这个话的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啊。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从前我那个老父亲在的时候，因为他跟中国大陆一些亲戚们呢隔离了40年啊，当然他很想念他们了，所以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家乡的人有时候就写信来了。哎呀，我爸爸每次拿到那个信啊，你看见他多欢喜啊，拿了个宝贝都不得了，赶快就跑到房间里面去了，把门关起来啊，就开始在那里读这些信啊。哎呀，一字一字的看好多遍，越看里面越有感情。所以有时候他就找来你看看这封信。我拿起来一看呢，我也不认识这是谁，那个亲戚我从来不认识，对不对？我一看没什么，这几句问安的话而已，对不对啊？哎呀，我爸爸问我了，那我也给他敷衍一下了。哎呀，好啊好的，其实我心里面都觉得根本不好。 你这个敷衍他，因为什么呢？我跟他没有感情，你知道吧？我爸爸呢跟他怎么样呢？有感情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你有感情的读起来的时候啊，那个跟没有感情的是不一样的，是吧？啊，年轻人，有的谈恋爱，哇，对方写几个字啊，你都当宝贝，对不对？啊，看了又看啊，看得欢喜的不得了，那别人看着觉得没什么。今天我们也是，你跟主没有建立起这个爱的关系，叫你去读主的话，真是苦死了，对不对？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爱他。我们跟他建立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你早晨起来最好你先祷告祷告啊，把自己跟主的关系拉近一点，然后再读主的话就不难。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些话是很难读的啊，你们读过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吗？那是什么东西啊？大家知道吗？啊，很多人都不晓得那是什么家谱啊。哎呀，我从前呢，我年轻时候我就不懂，我心里面不敢问啊，我心里面想，神啊，你把这个放在里面干嘛呢？这不是为难我们吗？对不对啊？这个家谱读起来什么味道呢？是不是啊？这个谁是谁我们也搞不清楚，还要把他名字那么读过去啊？啊！但是你知道，主对这些人是有感情的，又是他的选民，对不对？他一个也不漏掉。但是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把它摆在圣经里面，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所以我每次读到历代志上的时候，就从第十章开始读，前面九章不读。后来我才发现呢，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大的注解家，他也是从第十章开始读，前面九章他也不读的。但是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被主的爱感动啊。哎呀，我读到这个历代上之上的这个家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我读得津津有味的，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真的把它读从第一章读到第九章，一点都不为难。为什么不为难呢？因为什么？里面有感情，你知道吗？有爱，有爱就不难，没爱就很难啊。读主的话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跟主之间没有建立起这种亲密的关系，叫你读圣经呢，那你真是苦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那么再说，不仅是好好读圣经，好好的顺从圣灵在里面的教导，跟着恩膏教训走，这样主会圣灵会把主的话解开来，这一解开来的话，你明白了基督的意义，哇，那你真是好。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夏令会，有一个讲员在上面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受斯百克弟兄影响很大，他就在讲台上讲，他说啊，我们读圣经呢、啊、要读出基督的意义。诶，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啊，但怎么读出基督的意义我也不懂啊。等到那个休息的时间呢啊，我就跑去那个弟兄那问他，我说弟兄啊，你说这个要把读圣经读出基督的意义是什么意思？要怎么个读法？他就看我一眼，他说你啊太年轻了。哈，他根本不回答我的，你太年轻了。后来我心里想，恐怕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到以后呢，慢慢的我就懂了啊，什么叫做读出基督的意义呢？那么后来斯百克就用自己解释啊，当你在圣经中你能读出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 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你怎么读出这些属灵原则？圣灵在你里面教导你的，那么你开始能够把主的话解开来了，多好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你怎么准备讲章啊什么的？我就说我在房间里面读啊读，读出味道来了，我就把我读出味道的拿出来跟弟兄姊妹讲讲，就是讲道。有什么？我把主从主所领受的交通出来，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这个讲道就是讲一个托付，你知道吗？圣灵把主的话解开了，圣灵就托付给你了。这个托付给我们，首先怎么样，我们自己里面有享受了，满足了，然后我就把我的拿出去讲给弟兄姊妹听。这么多年来 我讲道就是这样。你要说这么简单呢、啊、哎，简单，真的简单吗？有很多 传道人就知道了，苦不堪言了，讲道的压力大得很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就说，如果按原则是对，你能够跟随圣灵的这个引导，主的话解开来，你只要把主所解开的话告诉弟兄姊妹就完了嘛，很简单嘛，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遵行真理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你好好的读主的话，圣灵把主的话解开，你开始明白了基督的意义了，你就按照这个去行，那个叫什么？按真理而行，啊，你就在地上为真理来做见证。那么这里呢，有一件事情呢，约翰在约翰三书里面提醒我们，他就说哈，他说弟兄啊，亲爱的弟兄，他说哈，这个他说呢，我希望你呢哈，这个，他说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旺一样。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这个该犹身体有点软弱，但是虽然他身体软弱，但是怎么样，他的魂里面是刚强的。这个灵魂原文是魂呢，啊，什么叫做魂里面刚强呢？我们今天不是说那个魂要受对付吗？他的魂的兴旺就是什么？他的魂蒙拯救的啊。今天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人呢，给我们一个魂，这个魂非常有用。这个魂就是什么？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人活在地上就是都是什么，我想什么，我爱什么，我决定什么，我感觉什么，对不对？我们天天都是这样，从小孩开始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个就代表什么，我们人的魂。但这个堕落的魂呢，是个麻烦的东西。这个堕落的魂呢，是个阻挡真理的东西。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的魂不蒙拯救呢，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都是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堕落的思想啊、堕落的情感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啊。所以呢，一个人要在主的跟前能够行真理，他的魂需要蒙拯救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吧？这什么意思？就是舍己。啊 ，deny yourself， 啊，我们今天人怎么能够否认我们自己呢？所以你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用天然的生命的感觉、天然的智慧跟随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十字架上经历一件事情，向自己死，向着神能够活着，啊，感谢主啊。主耶稣流血什么意思啊？这个血就是把魂倒出来了，所以他把他的魂倒出来拯救我们的魂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主那一面，他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完成这个救恩，然后呢，他把生命给我们，把真理托付给我们，他是把简单的一面留给我们了。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怎样呢？需要在这个魂的里面蒙神特别的拯救，这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我们是真理的见证者。特别在今天末了的时代，到处充满谎言，神的家也被谎言、错误、不准确的东西所霸占的时候，但愿我们能起来为真理做见证，按真理而行。主没有要求我们做多大的事情，所以圣经呢，特别什么，用一个很小的人物来说明，就该有，对吧？该由是说什么呢？该由这是光会接待，在教会里面这个接待的恩赐不是一个很大的恩赐，对吧？但是呢，他就在这个接待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他都能为真理做见证，并且他在那里接待的时候呢，有很多外出做传道的人，他们从外邦人一无所取啊，那么呢，他就来照顾他们，结果那些人是为真理做见证，他就什么呀，
因为接待他们，所以跟他们一同在真理上有交通。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仅自己按真理行，我们也要帮助那些按真理而行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该有可以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做，没有人是例外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什么是真理呢？啊，现在大家应该记得了吧？什么是真理啊？基督是真理，然后呢，神的话是真理，还有呢，圣灵是真理。那么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啦？有，如果没有，你还去听福音了呢？那还没得救呢。啊，你今天既然得救，都在你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好好的爱主。好好的读主的话，好好的跟随圣灵，容让圣灵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啊！我们真是感觉神何等的怜悯我们呢，神也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怎么能为真理做见证呢？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了我们，神已经怜悯了我们，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托付在我们身上，并且让我们在这件事里面能够蒙受到神极大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主的恩典和怜悯已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回来的日子很近，圣经预言这个地上的光景会越来越黑暗，谎言要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来的猖獗。我们是活在一个大欺骗的时代里面，因为撒旦末了的时候要极尽所有一切的力量，把一切所有的败坏事物通通把它挑起来。弟兄姊妹们，你我不可以忘记，我们是真理的守护者，是真理的见证人，因为主已经把真理托付给我们。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们个个都懂得怎样按真理而行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先交通到我们个人为真理所做的见证。主若许可，明天早晨我和弟兄姊妹要讲到整个教会都是真理的见证。我们请低头在这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千万人中你拣选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本来是活在堕落败坏当中，我们里面充满了虚谎，没有一样东西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仇敌把这个性质，把他自己的性质种在所有人的里面，但是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把我们从千万人中分别出来。主啊，今天你不仅用血洁净了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主啊，你还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真理托付给我们。主啊，在今天这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当中，愿我们能够为真理做见证。我们懂得主怎样托付我们，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能重视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会更多紧紧的跟随圣灵。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真理发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能为你做多少，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该犹把迪米丢摆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能看见这些弟兄们，虽然他们也是一些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能够按真理而行，因此在他们的年间，他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深愿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跟前蒙这个恩典。主啊，在我们生活里，在我们所接触许多不正常的环境里面，主，让我们为真理做见证。我们感谢你，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能托住我们。 晚间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